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《富有的习惯》。四个睡眠周期是最低睡眠需求，五个是理想状态。每个睡眠周期又由五个阶段组成：入睡期、浅睡期、深睡期、快速眼动期，然后回到浅睡期。对于每个睡眠循环，前三个阶段共持续65分钟，快速眼动期持续20分钟，最后一个睡眠阶段浅睡期为5分钟。每晚四个睡眠期意味着我们每晚睡眠6小时，五个睡眠周期则是7个半小时。有的人睡够6小时就能正常工作，有的则需要7个半小时。每晚睡眠的完整周期数比睡眠总数更重要。8、提前起床。在我的研究中占44%，几乎是一半的自力更生的富人们都在工作正式开始前3个小时提前起床。为什么早起对于成功如此重要？因为生活中总会有各种突发事件打乱我们的安排。当一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人不得不举手投降，因为这一天里有几项工作本来是一定要办妥的，却被不期而至的麻烦给搅乱了。突发事件不但随时可能发生，有时候还相当频繁，这些扰乱会对我们产生心理上的影响。它们一点点渗入我们的潜意识之中，最后我们便会形成一种观念，认为自己只能被生活牵着鼻子走。这种信念一旦形成，便会立刻发挥作用。它通过潜意识告诉我们，我们无法为自己一天的生活做出安排。这种想法让我们感觉很无助，而无助感是引起抑郁的头号原因。不过，解决方法还是有的，那就是清晨5点联盟，早上5点起床，将我们最想办妥的事情中排在头3名的解决掉，就能感觉到生活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实际上，这相当于将属于我的生活的掌控大权重新交还到我的手中，因而我们能够重塑自信，相信自己仍是生活的主宰。坚持5点起床是一项日常习惯，需要时间才能养成，它也是我所说的核心习惯之一。而核心习惯是最有力量的习惯，因为它能够吸引其他习惯的连锁反应。培养早起习惯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同伴加入我们的清晨5点联盟，迫使自己好好表现。一想到每天清晨5点钟有个人会在那儿等着我们，寻找我们，我们便只能抛开继续闷头大睡的冲动，掀开被子起床了。不妨赶快找个可靠的伙伴加入你的联盟，明天就开始我们的清晨5点联盟计划吧。生活的控制大权将重新回到我们手中，我们将摆脱无助，充满自信地安排好每一天的生活。9、发展多渠道收入。白手起家的富翁不会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，而是努力发掘不同的收入渠道。在我的研究中，3似乎是个神奇的数字。65%的富人在成为富人之前至少有3种收入渠道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这种现象时有发生，难以避免。拥有多数收入来源的人受到的影响会小得多，也比较能够扛过去。大部分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可是当唯一的收入来源受到经济低迷的影响时，他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。相反，富人却是一个萝卜多个坑，如果其中一种来源暂时受损， 其他来源依旧能够保障他们的生活。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房产租金、房地产投资和信托基金。分权共享房地产投资、三境租赁、股票市场投资、养老金、季节性房租资金、私募股权投资、兼职生意的部分所有权、金融性投资、辅助性产品或服务及权利金等。十，绝不拖延。拖延是一个贫穷的习惯，哪怕是天才，一旦养成拖延的习惯，最终便只能以泯然众生而告终。许多人无法摆脱这个贫穷的习惯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穷人，成功有许多障碍，拖延就是最大的障碍之一。造成拖延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对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缺乏激情。世界上87%的员工都处于这种状态。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，只有13%的职工对待工作很敬业，或是在工作中投注了感情，非常专注地为公司越来越好而工作。盖洛普公司公布了2011到2012年对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员工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，有63%的员工对工作漠不关心，没有工作动力，不愿投入额外的努力，而剩下的24%是消极怠工。也就是说，工作很不开心，效率低下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我们只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，对不喜欢做的事情只会无限的拖延。不论我们是否有所察觉，拖延的确是导致我们的生活入不敷出的一大原因。因为拖延，我们无法获取老板和同事的信任，在工作中错误百出，进一步影响我们或我们的老板在客户、客人和生意伙伴心目中的印象。拖延败坏了我们的名声，为我们贴上不值得信任或是工作质量糟糕的标签。更可怕的是，拖延甚至可能让我们吃官司，带来压力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在那些优秀的人脑海中，拖延一样在扯着嗓门阻挠他们的行动，与碌碌无为者脑海中的声音一样大。区别在于，成功人士能够马上掐断拖延的声音。我花5年时间研究穷人和富人的日常习惯，从中发现了5种能够永远让拖延闭嘴的工具。5种让拖延闭嘴的工具：一、待办事清单。成功人士借助待办事项清单帮助自己完成任务。日常待办事项清单分为2种：目标类待办事项，这是从属于每月、每年和长期目标的一些日常任务，它们是固定不变的，是每天都会在待办事项清单里出现的同样的内容，比如拨打10个销售电话。无目标待办事项，这些待办事项不与任何目标相关联，它们可能是某项行政工作、与客户相关的任务或日常工作项目，他们每天都固定不变，可能是日常杂事，也可能每天都不一样。工具二，每天必须完成的5项任务。成功人士每天都会把5件当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写进自己的待办事项清单中。对于87%完全无心工作的人而言，这个方法特别管用。这5件事可以是与朝九晚五的本职工作无关的事儿，也可以是只要坚持每天做到， 便能够帮助我们朝着实现某个目标或人生梦想前进的小事。工具三，设定假定的最后期限并广而告之。当我们给某项任务设定最后期限，并且把这个时间期限告诉第三方，就等于提高了这项任务的紧急程度。代办事项就此升级为我们为别人许下的承诺。于是我们就有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实现承诺的压力。工具四，问责伙伴。问责伙伴指的是与我们定期见面，而且会施加压力让我们完成任务的人，可以是某个人，也可能是某些人。当我们知道有人会督促自己完成任务，那些任务便不仅仅是代办事项了。受到关注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好。工具五，现在就做碎碎念。谁都受不了被人家不停地催促，被催得多了，我们的行为便会有所改变，只是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。如果有人在耳边一直催，我们便会选择把某件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做完。现在就做，是一种很有效的自我催促技巧。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现在就做，实际便是在催促自己。我在研究中发现这个工具后啊，便利用它来催促自己去做常常拖着不做的事情，比如公司的每月结算等。现在我只需要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现在就做就够了。絮絮叨叨的催促会改变我的行为，迫使我该把活做完。十一，寻找成功导师。在我的研究中，93%的富人都把自己获得的财富归功于他们的导师。其中68%的富人认为别人给予的指导是帮助自己成功的关键因素。成功导师不仅会用积极的态度和语言影响我们的生活，还会告诉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通过这种方式引导我们走向成功。他们会将自己从导师那儿学到的，或是从自身的挫折中吸取的宝贵人生经验进行分享。找到一位导师，便相当于走上财富积累之路的捷径。通过研究，我发现成功导师大致有以下五种。一，父母。许多人在生活中只能遇到一位导师，那就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。如果能成功地扮演这个导师的角色，家长就能帮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，为孩子长大后成为成功人士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父母的培养和教导对于孩子的成功非常重要。只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，便等于为将来的他们免去了为谋生而挣扎之苦。二，老师。好的老师便是好的导师。老师能巩固孩子们在家里所受到父母的教导，也能在孩子们离家在外急需指引时为他们提供帮助。三，职业规划导师。很多人没那么幸运，他们的父母和老师都不懂得怎样做才能引导他们走向成功。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在工作中找到一位导师才是有助于财富积累的好方法。工作中的导师会引导我们规避错误，为我们指出正确的努力方向。不妨在工作中寻找自己敬佩与信任的人，请对方做自己的导师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最好寻找比我们的工作职位高2级的人做导师。 四，以书本为导师。书绝对有资格充当我们的导师。最好的书本导师是那些白手起家的富翁的自传。我在研究中发现，58%的富人阅读其他成功人士的传记。《富有的习惯》，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·克里，程静、刘永军译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